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周记一，从戊戌年开始到壬子年结束，共35年。23年，戊戌年，公元前403年，周威烈王初次任命晋国大夫卫司、赵吉、韩虔为诸侯。陈司马光说，我听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重大的，礼没有比区分等级更重要的，区分等级没有比证明更重要的。
什么是礼？
就是纲纪。
什么是区分等级？
就是君臣关系。
什么是名？
就是公、侯、卿、大夫的称号。四海如此广阔，万民如此众多，都受制于一个人，即使有超群的力量、过人的智慧，也没有谁敢不奔走效力。这难道不是靠礼作为纲纪吗？所以天子统领三公，三公率领诸侯，诸侯控制卿大夫，卿大夫治理世人和百姓。尊贵者凌驾于卑贱者之上，卑贱者侍奉尊贵者，上级指挥下级，就像心腹运用手足，根本控制之业。下级侍奉上级，就像手足护卫心腹，之业庇护根本。这样上下才能互相保护，国家才能安定太平。所以说，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重大的。文王编排《周易》，把乾坤两卦放在开头。孔子解释《周易》说，天尊贵，地卑下，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，卑下与尊贵排列有序，贵贱的位次也就确立了。这是说君臣的地位就像天地一样不可改变。春秋贬义诸侯，尊崇周王室，即使是周王室的使者地位卑微，也排在诸侯之上。由此可见，圣人对君臣关系从来没有不深切关注的。如果不是桀、纣那样的暴君，和汤、武那样的人君，百姓归附天命所归，那么君臣的名分就应当坚守节操，至死不变而已。所以如果用微子来取代纣，那么成汤的祭祀就能配享上天；如果让季札来做吴国的国君，那么泰伯的祭祀就能延续。但这两个人宁可国家灭亡也不这样做，确实是因为礼的大节不能混乱。所以说，礼没有比区分等级更重要的了。礼是用来辨别贵贱、排列亲疏、裁决万物、处理各种事物的。没有名分就不能彰显，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。用名分来命名，用器物来区别，然后上下才能清晰有序，这是礼的根本原则。如果名分和器物丧失了，礼怎么能单独存在呢？从前仲叔虞姬对魏国有功，他辞谢封邑而请求得到梵音、诸侯的事物，孔子认为不如多给他一些封邑。只有名分和器物不能借给别人，这是君主所掌管的，正是失去了，国家就会随之灭亡。魏军等待孔子来治理国政，孔子想先端正名分，认为名分不正，百姓就会手足无措。梵音是小物件，但孔子珍惜它；证明是细碎的事物，但孔子把它放在优先位置。确实是因为名分和器物一旦混乱，上下就无法互相保护了。事情没有不是从微小处产生，到显著时发展而成的。圣人考虑长远，所以能在微小处谨慎，加以治理。普通人见识短浅，所以一定要等到事情显著了才去补救。在微小处治理，用力少而成效大，等到显著时补救，即使竭尽全力也不能奏效。易经说，踩到霜就知道坚冰要来了。尚书说，一天两天就有万种细微的变化，说的就是这类情况。所以说，区分等级没有比证明更重要的了。周幽王、周厉王失德，周朝的政治日益衰败，纲纪崩坏，下级欺凌上级，上级被废黜，诸侯擅自征伐，大夫专权，礼的大体已经丧失了十之七八。然而周文王、周武王的祭祀还能延续不断，是因为周朝的子孙还能守住名分的缘故。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
当初晋文公对周王室有大功，他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用碎葬的礼仪，襄王不同意，说这是王室的制度，没有取代德行而有两个天子的道理，这也是叔父你所厌恶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叔父你有土地可以自行碎葬，又何必请求呢？文公于是害怕而不敢违背，所以以周朝的土地并不比曹国、滕国大，以周朝的百姓并不比诸国、莒国多。然而历经数百年， 作为天下的宗主，即使是晋、楚、齐、秦这样的强国也不敢加害，为什么呢？只是因为名分还存在的缘故。至于季氏在鲁国，田常在齐国，白公在楚国，智伯在晋国，他们的势力都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，然而最终不敢这样做，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者于心不忍吗？是害怕触犯名分，受到天下人的共同讨伐。如今晋国大夫暴虐地蔑视他们的国君，瓜分晋国，天子既不能讨伐，反而宠幸他们，授予他们爵位，使他们位列诸侯，这是连小小的名分都不能守住，一并抛弃了。先王的礼到此完全丧失了。有人认为，在那个时候，周王室微弱，三晋、赵、韩、魏强盛，即使想不答应，又怎么可能呢？这是大错特错的。三晋虽然强盛，但如果他们不顾天下人的讨伐而侵犯道义，违礼行事，那就不向天子请求而自立就是了。不向天子请求而自立，那就是悖逆之臣。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君主，一定会尊奉礼义而讨伐他们。如今他们向天子请求，而天子答应了，这就是接受天子的命令而成为诸侯，谁还能讨伐他们？所以三晋得以位列诸侯，不是三晋破坏礼，而是天子自己破坏礼。君臣之礼既然被破坏了，那么天下就凭智力互相争雄，于是使得圣贤的后代作为诸侯的国家没有不灭绝的，百姓几乎被消灭殆尽，难道不令人悲哀吗？当初智宣子打算立智瑶为继承人，智果说不如立智萧，智瑶比别人贤能的地方有五点，不如别人的有一点，胡须漂亮，身材高大算一个，射箭驾车体力充足算一个，才艺技能完备算一个，文辞善辩聪慧机敏算一个，刚毅果敢算一个，这样却很不仁德，凭他的五种贤能去欺凌别人，而且用不仁德的行为去做事，谁能受得了？如果真的立智瑶，智氏宗族一定会灭亡。智宣子不听，智果就到太史那里请求与智氏分开宗族，另立府氏。赵简子的儿子，长子叫伯鲁，幼子叫无序。赵简子要立继承人，不知道立谁好，于是把教训诫勉的话写在两块竹简上，交给两个儿子说谨慎记住他。过了三年问他们，伯鲁不能说出上面的话，问他的竹简已经丢失了。问无序，他背诵那些话很熟练，问他的竹简，他从袖子里拿出来呈上。于是赵简子认为无序贤能，立他为继承人。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。尹铎请示说，是要像抽丝一样搜刮民财呢，还是作为保障之地呢？赵简子说作为保障。尹铎就减少了晋阳的户数，减轻赋税。赵简子对吴旭说，晋国如果有祸难，你不要认为尹铎年轻，不要认为晋阳遥远，一定要把那里作为归宿。等到智宣子去世，智襄子、智瑶、执政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在兰台宴会，智伯戏弄韩康子，又侮辱段圭。智伯听说后劝谏说，主上如果不防备祸难，祸难一定会来。智伯说，祸难将由我发起，我不发起祸难，谁敢兴起？智伯回答说，不是这样，下书有句话说，一个人多次犯错误，怨恨难道要在明处才看到，在没显现时就要图谋，君子能重视小事，所以没有大祸患。如今主上在一次宴会上就羞辱了人家的国君和国相，又不加防备，说不敢兴起祸难，恐怕不可以吧。文、以、风、歇都能害人，何况国君和国相呢？智伯不听。智伯向韩康子索要土地，韩康子想不给。段圭说，智伯贪利而刚愎，不给他会攻打我们，不如给他，他习惯于得到土地，一定会向别人索要，别人不给，必定用兵对付别人，这样我们就能免于祸患，等待事态变化。韩康子说好，派使者把有万户人家的诚意送给智伯，智伯很高兴，又向魏桓子索要土地，魏桓子想不给。任章说为什么不给？魏桓子说无缘无故索要土地，所以不给。任章说无缘无故索要土地，各位大夫一定会恐惧，我们给他土地，智伯一定会骄傲。 他骄傲而轻敌，我们恐惧而互相亲近。用互相亲近的军队来对付轻敌的人，志士的命运一定不长了。周叔说，想要打败他，暂且先辅助他，想要夺取他，暂且先给他。主上不如给他土地以让智伯骄傲，然后就可以选择交结的对象来图谋治世了。
为什么单独让我们成为治世的目标呢？
魏桓子说，好。又送给智伯一个有万户人家的诚意。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蔡地、高廊之地，赵襄子不给。智伯发怒，率领韩、魏的军队去攻打赵氏。赵襄子将要出逃，说，我逃到哪里去呢？随从说，长子城进，而且城墙后世完整。赵襄子说，百姓精疲力尽才修好城墙，又要他们拼死守城，谁能和我同心？随从说，邯郸的仓库充实。赵襄子说，搜刮民脂民膏才充实仓库，又因此杀害他们，谁能和我同心？还是去晋阳吧，那是先主嘱咐的地方，引夺宽厚待民，百姓一定会顺从。于是逃往晋阳。三家的军队包围晋阳，并引水灌城，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只有三板，约两米高。灶台被淹没，生出青蛙，百姓没有叛变之意。智伯巡视水情，魏桓子驾车，韩康子站在车右边陪城。智伯说，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。魏桓子用胳膊肘碰韩康子，韩康子踩魏桓子的脚背，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的安邑，降水可以灌韩国的平阳。只次对智伯说，韩一定会反叛。智伯说，你怎么知道？只次说，根据人情事理知道的。带领韩魏的军队来攻打赵氏，赵氏灭亡，祸患一定会波及韩魏。现在约定战胜赵氏后三分其地，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只有三板，城里人吃人，马吃马，投降指日可待。但韩康子、魏桓子没有喜悦之色，反而有忧虑的表情，这不是要反叛是什么？第二天，智伯把指刺的话告诉韩魏二人，二人说，这是禅宁之臣想为赵氏游说，让主上怀疑我们而松懈对赵氏的进攻，不然我们难道会不贪图早晚就要分到的赵氏土地，反而去做危险困难不可能成功的事吗？二人出去后，指刺进来说，主上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那两个人？智伯说，你怎么知道？回答说，我见他们看我时目光端正，快步离开，知道他们已经察觉我的意思。智伯不知悔改。指刺请求出使齐国，赵襄子派张梦谈暗中出城会见韩康子、魏桓子，说，我听说唇亡齿寒，现在智伯率领韩魏攻打赵氏，赵氏灭亡，接下来就是韩魏了。二人说，我们心里知道是这样，但怕事情还没成功而计谋泄露，那么灾祸马上就到了。张梦谈说，计谋从二位口中说出，进入我耳中，有什么妨碍呢？于是二人暗中与张梦谈约定，定好日期，然后送他回去。赵襄子夜里派人杀掉守堤的官吏，掘开堤坝，放水淹智伯的军队。智伯的军队忙着救水而大乱，韩魏两军从两侧夹击，赵襄子率领士卒正面进攻，大败智伯的军队。于是杀掉智伯，灭尽智氏家族，只有福果、智果因改姓而得以幸免。陈司马光说，智伯的灭亡是才能超过了德性，才能和德性不同，而世俗之人不能分辨，都称之为贤，这就是看错人的原因。聪明、明察、刚强、坚毅叫做才，正直、中庸、平和叫做德，才是德的凭借，德是才的统帅。云梦的竹子是天下最强劲的，但如果不矫正弯曲，不装上箭羽，就不能射穿坚硬的东西。唐西的金属是天下最锋利的，但如果不熔铸、不磨砺，就不能攻击强敌。所以才德兼备叫做圣人，才德全无叫做愚人，德胜过才叫做君子，才胜过德叫做小人。凡是选拔人才的方法，如果得不到圣人、君子而与他共事，与其得到小人，不如得到愚人。
为什么呢？
君子凭借才能做善事，小人凭借才能做恶事。凭借才能做善事，善事没有做不到的。 凭借才能做恶事，恶事也没有做不到的。愚人即使想做坏事，智慧不够，力量也达不到，就像小狗扑人，人还能制服他。小人的智慧足以实现他的奸邪，勇气足以决断他的暴行，就像老虎添了翅膀，危害难道不大吗？德是人们所敬重的，才是人们所喜爱的。喜爱的人容易亲近，敬重的人容易疏远，所以考察的人多被才能所蒙蔽而忽略德性。自古以来，国家的乱臣、家族的败子，才能有余而德性不足，以至于覆灭的多了，岂止智伯一个。所以统治国家、家族的人，如果能够审查才德的区别而知道先后次序，又何必担心看错人呢？三家分治世之田，赵襄子欺智伯之头以为引气，智伯之臣欲让欲为之报仇，乃诈为行人，携匕首入襄子宫中图策。襄子如策心动，所知或欲让，左右欲杀之。襄子曰：“智伯死无后，而此人欲为报仇，真义是也。吾谨避之耳。”欲让又欺身为赖，吞炭为哑，行乞于市，其妻不食也。行见其友，其友食之，谓之泣曰：“以子之才，臣事赵孟，必得尽兴。子乃为所欲为，故不义邪？何乃自苦如此？求以报仇，不亦难乎？”欲让曰：“既以伪智为臣，而又求杀之，是二心也。凡无所为者，即难耳。然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，臣怀二心者也。”襄子出，欲让伏于桥下。襄子至桥，马惊所知，得欲让，遂杀之。襄子为伯鲁之不利也，有子五人，不肯之后。封伯鲁之子于代，曰代成君，早卒，立其子焕为赵氏后。襄子卒，弟桓子逐焕而自立，一年卒。赵氏之人曰：“桓子立，非襄主意。”乃共杀其子，复迎焕而立之，是为献子。献子升级，是为列侯。卫斯者，卫桓子之孙也，是为文侯。韩康子生五子，五子生前，是为景侯。魏文侯以不子下，田子方为师，每过段干木之庐必是。四方贤士多归之。文侯与群臣饮酒，而天宇命驾将士也。左右曰：“今日饮酒乐，天佑宇，君将安之？”文侯曰：“吾与愚人妻烈，虽乐，岂可无疑会妻哉？”乃往，身自罢之。韩介失于魏以伐赵。文侯曰：“寡人与赵兄弟也，不敢闻命。”赵介失于魏以伐韩，文侯因之亦然。二国皆怒而去。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，皆朝于魏。魏由是始大于三晋，诸侯莫能与之争。使岳阳伐中山，克之，以封其子姬。文侯问于群臣曰：“我何如主？”皆曰：“仁君。”任作曰：“君得中山，不以封君之地，而以封君之子，何谓仁君？”文侯怒，任作驱出。次问翟璜，对曰：“仁君也。”文侯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君仁则臣直，相者任作之言直，臣是以知之。”文侯曰：“使翟璜召任作而反之，亲下堂迎之，以为上客。”文侯与田子方饮，文侯曰：“终生不比乎？”田子方笑。文侯曰：“何笑？”子方曰：“臣闻之，君名乐官，不名乐音。今君审于音，臣恐其龙于官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善。”子即出，遭田子方于道，下车服业。子方不为礼。子激怒，谓子方曰：“富贵者骄人乎？贫贱者骄人乎？”子方曰：“亦贫贱者骄人耳，富贵者安敢骄人？国君而骄人，则失其国；大夫而骄人，则失其家。失其国者，未闻有以国代之者也；失其家者，未闻有以家代之者也。夫是贫贱者，言不用，行不合，则那履而去耳，安往不得贫贱哉？”子姬乃谢之。文侯谓李克曰：“先生常有言曰，家贫思良妻，国乱思良相。今所至非诚则惶， 二子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卑不谋尊，叔不谋妻，臣在阙门之外，不敢当命。”文侯曰：“先生临事勿让。”客曰：“君服察故也。居是其所亲，富是其所与，达是其所举，穷是其所不为，贫是其所不取，吾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客哉？”文侯曰：“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。”李克出见翟璜。翟璜曰：“今者闻君召先生而不相，果谁为之？”客曰：“未成。”翟璜愤然作色曰：“西河守吴起，臣所敬也。君内以夜为忧，臣敬西门豹。君欲伐中山，臣敬乐阳。中山已拔，吾使守之，臣敬先生。君之子无父，臣敬屈后父。以耳目之所睹计，臣何负于未成？”李克曰：“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，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？君问相于克，克之对如是。所以知君之必向未成者，未成十路千中，十九在外，十一在内，是以东德补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。此三人者，君皆失之。子所敬五人者，君皆臣之。子务的与未成比也。”翟璜屈循再拜曰：“璜，鄙人也，师对，愿足为弟子。吴起者，魏人，仕于鲁。其人伐鲁，鲁人欲以为将，其娶其女为妻，鲁人疑之，起杀妻以求将，大破其师。或赠之鲁侯曰：‘其使是曾参，母死不奔丧，曾参绝之。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，起残忍薄行人也。且以鲁国区区而有圣敌之名，则诸侯屠鲁矣，岂恐得罪？’闻魏文侯贤，乃往归之。”文侯问诸李克，李克曰：“岂贪而好色，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。”于是文侯以为将，击秦，拔五城。岂之为将，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，卧不涉席，行不其乘，亲果银粮，与士卒分劳苦。卒有病居者，岂为准之？祖母闻而哭之。人曰：“子卒也，而将军自损其居，何哭为？”母曰：“非然也。往年吴公准其父，其父战不选种，遂死于敌。吴公今又损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以，是以哭之。”燕敏公薨，子奚公立。24年己卯，公元前402年，王崩，子安王交立。道杀楚生王，国人立其子道王。元年庚辰，公元前401年，秦伐魏，至阳湖。2年辛巳，公元前400年，魏、韩、赵伐楚，至桑丘，镇为韩阳敌。韩景侯薨，子烈侯取立。赵烈侯薨，国人立其第五侯。秦简公薨，子惠公立。3年壬午，公元前399年，王子定奔晋。国山崩，雍和。4年癸未，公元前398年，郑人杀其相四子阳。5年甲申，公元前397年，日有食之。3月，道杀韩相侠累。侠累与濮阳言仲子有恶，仲子闻止人聂郑之勇，以黄金百亿为郑母寿，欲因以报仇。郑不受，老母在，郑身未敢以许人也。及母卒，仲子乃使郑赐侠累。侠累方作府上，兵未甚重，聂政直入上街，刺杀侠累，因自皮面绝眼，自屠出肠。韩人报其尸于市，构问莫能食。其子婴闻而往哭之，曰：“是只身井里聂政也。以妾尚在之故，众自行以绝从。妾奈何为莫身之诛，终灭贤弟之名。”遂死于郑尸之旁。6年已有，公元前396年。郑嗣子阳之党是虚公，而立其弟矣，是为康公。宋悼公薨，子修公田立。8年丁亥，公元前394年。齐伐鲁，取罪。郑复蜀叛，复归韩。9年戊子，公元前393年。晋烈公薨，子孝公亲立。11年庚寅，公元前391年。秦伐韩宜阳， 取六义。初，田常生湘子盘，盘生庄子白，白生太公和。是岁，齐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，史实一成，以奉齐先嗣。十二年辛卯，公元前390年，秦进战于武城，齐伐魏，取襄阳，鲁败齐师于平陆。十三年壬辰，公元前389年，齐田和会魏文侯、楚人、魏人于浊泽，求为诸侯。魏文侯谓之请于王及诸侯，王许之。十五年甲午，公元前387年，秦伐蜀，取南郑，魏文侯薨，太子姬立，是为武侯。武侯伏羲河而下，中流故谓吴起曰：“美哉山河之固，此魏国之宝也。”对曰：“在德不在险。”西三苗氏，左洞庭，右彭蠡，得意不休，与灭之。夏桀之居，左和济，右太华，伊阙在其南，杨常在其北，修正不仁，汤放之。商纣之国，左孟门，右太行，常山在其北，大河经其南，修正不得，武王杀之。由此观之，在德不在险。若君不修德，周中之人皆敌国也。武侯曰：“善。”谓至相，相田文。吴起不悦，谓田文曰：“请与子论功，可乎？”田文曰：“可。”起曰：“将三军，使士卒乐死，敌国不敢谋，子孰与起？”文曰：“不如子。”起曰：“治百官，亲万民，使府库，子孰与起？”文曰：“不如子。”起曰：“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，韩赵兵从，子孰与起？”文曰：“不如子。”起曰：“此三者子皆出无下，而魏家无上，何也？”文曰：“主少国疑，大臣未复，百姓不幸，方士之时，孰之子乎？孰之我乎？”起默然良久，曰：“孰之子矣。”久之，魏相公书上谓公主，而害吴起。公叔之仆曰：“起亦去也。”起为人刚劲自喜，子先言于君曰：“吾起贤人也，而君之国小，臣恐起之无留心也。君何事言以女？起无留心，则必辞矣。”子因与起归而使公主如子，起见公主之见子也，必辞，则子之计终矣。公叔从之，吴起果辞公主。魏武侯疑之而未信，起惧诛，遂奔楚。楚悼王素闻其贤，至则人之为相。起明法审令，捐不及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，以抚养战斗之事，要在强兵，破游说之言从横者。于是南平百越，北阙三晋，西伐秦，诸侯皆患楚之强，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者。秦惠公薨，子出公立。赵武侯薨，国人复立列侯之太子张，是为晋侯。韩烈侯薨，子文侯立。十六年以位，公元前386年，初命其大夫田合为诸侯。赵公子朝作乱，出奔魏，与魏袭邯郸，不克。十七年丙申，公元前385年，秦庶长改逆献公于河西而立之，杀出子及其母，臣之渊旁。韩伐郑，取阳城，伐宋，执宋公。齐太公薨，子桓公武力。十九年戊戌，公元前383年，魏败赵师于兔台。二十年己亥，公元前382年，日有食之，忌。二十一年庚子，公元前381年，楚悼王薨，贵戚大臣作乱，公吴起，其走之王师而服之。姬起之徒因射刺起，并中王师，祭葬，肃王即位。使令引晋诸为乱者，坐起遗宗者七十余家。二十二年辛丑，公元前380年，齐伐燕，取桑丘。魏、韩、赵伐齐，至桑丘。二十三年壬寅，公元前379年，赵袭魏，不克。齐康公去世，没有儿子，田氏于是吞并了齐国，占有了他。同年，齐桓公也去世了，他的儿子威王因其即位。二十四年癸卯，公元前378年，敌人在快水击败魏军。魏、韩、 赵联合攻打齐国，到达灵丘。晋孝公去世，儿子晋公巨久即位。25年甲辰，公元前377年，蜀国攻打楚国，夺取了资方。子嗣对魏侯说起苟变，他的才能可以统领500辆兵车。
魏侯说，我知道他可以担任将领，
但苟变曾经做小吏时向百姓征税，却吃了人家两个鸡蛋，所以不用他。子嗣说，圣人选拔官员就像工匠选用木材，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。因此粗大到两手合抱的杞树和梓树，即使有几尺腐朽，好工匠也不会丢弃。如今您身处战国之势，挑选勇武的将士，却因为两个鸡蛋而舍弃能够守卫国家的大将，这是不能让邻国听到。魏侯拜了两次说，谨记您的教诲。魏侯提出的计谋不正确，但群臣附和的声音如同出自一人之口。子嗣说，依我看，魏国真是所谓的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啊。公丘一子问，为什么竟会这样？子嗣说，君主自以为是，那么众人的谋略就无法尽显。事情正确而加以肯定，尚且会拒绝众人的意见，更何况附和错误来助长邪恶呢？不辨明事情的是非，而喜欢别人称赞自己，昏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不揣度道理所在，而阿谀奉承以求容身，谄媚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。君主昏暗，臣下谄媚，这样处在百姓之上，百姓是不会拥护的。如果这样下去不停止，国家就要灭亡了。子嗣对魏侯说，您的国家事务将一天天变糟了。魏侯问，什么原因？回答说，有缘由啊。您说话自以为是，而卿大夫没人敢纠正您的错误。卿大夫说话也自以为是，而世人平民没人敢纠正他们的错误。君臣都自认为贤明，而下面的人又异口同声称赞他们贤明，称赞他们就能顺从并得到好处，纠正他们就会违逆并招致祸患，这样好事从哪里产生呢？诗经说，都说自己圣明，谁知道乌鸦的雌雄。这大概正像您和您的君臣吧。鲁穆公去世，儿子共公奋即位。韩文侯去世，儿子哀侯即位。26年乙巳，公元前376年，周烈王驾崩，儿子周显王即位。魏、韩、赵共同废黜晋晋公，降为平民，并瓜分了他的土地。元年丙午，公元前375年，发生日食，韩国灭掉郑国，于是将都城迁到郑地。赵晋侯去世，儿子成侯种即位。3年戊申，公元前373年，燕国在临湖击败齐军。鲁国攻打齐国，进入阳关。魏国攻打齐国，到达柏林。燕僖公去世，儿子桓公即位。宋修公去世，儿子辟公即位。魏慎公去世，儿子申公逊即位。4年己酉，公元前372年，赵国攻打魏国，夺取了都邑和乡邑73处。魏国在北令击败赵军。5年庚戌，公元前371年，魏国攻打楚国，夺取了鲁阳。韩国延岁刺杀了韩哀侯，国人立哀侯的儿子义侯即位。起初哀侯任命韩伟为相，却又宠爱延岁，二人相互痛恨。延岁派人在朝廷上刺杀韩伟，韩伟逃到哀侯身边，哀侯抱住他。刺客刺杀韩伟，也连带刺中了哀侯。魏武侯去世，没有立太子，儿子因与宫中缓争夺君位，国内大乱。6年辛亥，公元前370年，齐威王来朝见周天子。此时周王室衰微，诸侯没有来朝见的，而唯独齐威王朝见，天下因此更加敬重齐威王。赵国攻打齐国，到达卷地。魏国在淮地击败赵军。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，对他说，自从你治理即墨以来，诋毁你的言论每天都有，但我派人视察即墨，田野得到开垦，百姓生活富足，官府没有积压的事物，东方因而安定，这是因为你不巴结我身边的人来求取帮助啊。于是封给他10000户的食邑。又召见阿德大夫，对他说，自从你守卫阿帝，称赞你的言论每天都有，我派人视察阿帝，田野没有开垦，百姓贫困饥饿，过去赵国攻打卷地，你不救援，魏国夺取薛陵，你不知晓，这是你用丰厚的财物巴结我身边的人来求取赞誉啊。
当天就将阿德大夫以及曾经称赞过他的身边人烹杀了。于是群臣震惊恐惧，没有人敢掩饰欺诈，都尽力讲求实情，齐国得到很好的治理，成为天下最强的国家。楚肃王去世，没有儿子，立他的弟弟梁夫，这就是楚宣王。宋辟公去世，儿子姬成即位。七年壬子，公元前369年。发生日时，周烈王驾崩，弟弟贬即位，这就是周显王。魏国大夫王错出逃到韩国。公孙齐对韩义侯说，魏国大乱，可以攻取。韩义侯于是与赵成侯合兵攻打魏国，在浊泽交战，大败魏军，于是包围了魏都。赵成侯说，杀掉魏婴，立功中缓为君，割让土地然后退兵，对我们两国有利。韩义侯说，不行，杀掉魏国君主是暴虐，割地后退兵是贪婪，不如把魏国分成两部分。魏国分为两个，势力就不会强于宋国。魏国，那么我们就永远没有魏国的祸患了。赵人不听，韩义侯不高兴，便率军趁夜离去。赵成侯也撤走了。魏婴于是杀掉公中缓即位，这就是魏惠王。太史公说，魏惠王之所以自身没有死，国家没有被分割，是因为两国国君的谋划不一致。如果听从了其中一家的谋划，魏国必然被分割了。所以说，君主去世，没有嫡子，这个国家就可能被攻破。